暗房 BB， 这是一个关于古典摄影工艺与暗房操作的小天地。爱上古典摄影工艺，爱上与您分享。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BB， 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节目。这次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古典摄影工艺是眼影工艺 （soft print）。眼影算是做相纸的一种方式，跟青板、白金这些铁岩工艺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是银岩工艺，所以它会用到的是盐巴跟硝酸银这些化学原料。那它其实早在1830年代中期就由 Delbert 发明出来了。 Delbert 的全名是 William Henry Fox Delbert， 这是摄影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他发明的卡罗版 Carotype 是摄影的起源之一，眼影也算是 Carotype 的前身，但是 Carotype 主要是要做成负片来使用的。为了要提升感度，他后来就不再使用氯化银，他后来改良配方变成用碘化银来做处理。眼影它如果不做调染的话，会是一个相当漂亮的红棕色影像。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简单认识眼影工艺 soft print，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眼影的工作原理。眼影它是一种 POP 的影像，也就是说它不需要药水来做显影处理，在曝光完成后就可以看到漂亮的影像了。具体的做法是将纸张浸泡在食盐水，也就是含有氯化物的溶液里面，然后取出来晾干，再将其中一面用硝酸银的溶液涂布。涂布完成之后，那些氯化物跟硝酸银会产生结合，产生氯化银，也就是所谓的氯化银。这些氯化银在纸张上面它会有感光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把一个负像盖在这个纸张上面，然后拿去曝光。它的曝光比较，它的光谱范围比较偏紫外线这一类的，比较偏紫外线这一边，所以我们会拿去给紫外线的曝光机做曝光处理。曝光完成之后，它的影像就会出现。影像出现之后，我们觉得满意的之后，我们会把它拿去做水洗。水洗主要是把多余的氯化银给它洗掉，把多余的氯化银给它洗掉。这个水洗通常我们会用加了盐巴的水，加了盐巴的水来去做处理。加了盐巴的水，我们把它当作显影来做使用。那清洗完了之后，我们还会做调染跟定影处理，不一定会调染，那定影是必须的。定影完之后，就跟我们一般的相纸一样，还会有一些水洗，还会大量的水洗，让它里面含的一些化学物质可以清干净，可以清干净。那这个流程大概就是我们做眼影的一个流程。那主要眼影它就是依靠氯化银来做感光，然后来做显影的一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眼影所需要的一些配方到底有哪些好了。眼影的配方通常我会把它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曝光前，一个是曝光后。我们先来讲曝光前的这个部分。曝光前的话，我指的是我们把纸张拿去泡食盐水跟涂布硝酸银的这个地方。泡食盐水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它称作 AE， 然后涂布硝酸银的这个部分我把它称作 BE。 AE 的部分呢，通常会包括明胶、柠檬酸钠、氯化铵或氯化钠，然后加上蒸馏水，加上蒸馏水。这个部分要不要使用蒸馏水我是还好，就是它其实要求不见得有那么严格，只要你的水质还 OK， 我是觉得不需要用蒸馏水也可以使用。我用的结果是这样，就是在台湾用自来水是可以使用的。那它的配方里面我先来讲一下配方的内容好了。通常我会用8克的明胶、18克的柠檬酸钠、20克的氯化铵，或者是20克的氯化钠，氯化钠就是盐巴啦，然后搭配1公升的蒸馏水。这是我 AE 的配方。 AE 的配方它主要是 的做法，我会把纸张啊直接泡到这个配方里面，好，直接泡到这个配方里面，好，就直接把它泡到一公升的这个溶液里面。那我浸泡就是看纸张的大小，好，看纸张的大小。那我比较常用的可能是八乘十的纸张嘛，我会用一个比较干净的浅盆来做处理。它里面的配方里面有含明胶，对不对？就是我刚才念的有里面有明胶。那明胶的这一项成分的话，也是不一定可以 不一定要加，它就是看你的纸张适不适合加明胶。明胶它其实是为了要让你的纸张的缝隙会变小，好，或者是它表面变坚固，让我们待会涂布的硝酸盐不会太容易掉到纸张的太里面，这会造成污染，这会造成污染。柠檬酸钠的部分是等于是调整酸碱值的一个方式，调整酸碱值的一个方式。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它是看每个人的使用量，它不一定是固定的。不加的话其实影像还是一样会有，它也不是不一定要加的。明胶跟柠檬酸钠都是不一定要加的，主要的是氯化铵跟或者是氯化钠。 我通常自己比较常用氯化铵。为什么我比较常用氯化铵，是因为工作室的饲料里面刚好有我有买氯化铵。那有时候我会用氯化钠，有时候我会用氯化钠。我之前是有用过家用的食盐，就是台盐的那个一包的那种食盐，那其实也可以用，也可以用。不过因为里面它台盐里面有加那个碘嘛，碘的部分其实就是为了要治疗那个叫做什么甲状腺炎嘛，就是那个东西。那所以我们的台盐里面其实是有加碘的，我们台盐里面是有加碘的，所以我就有一点担心那个会不会产生另外的变化，所以我有自己再去买氯化钠来做处理，氯化钠来用。可是我后来还是有用我们家用食盐来试试看，结果是 OK 的，我使用的结果是 OK 的。这个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主要这个你要使用氯化铵或者是用氯化钠，就是看你自己，看你自己。感度上面其实变化没有什么太大差异，我用起来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不过如果你用氯化铵的话，它比较常呈现的颜色是那种棕褐色。那如果你用氯化钠的话，氯化铵是棕褐色，氯化钠的话通常会是比较偏红一点点，是红棕色，就是比较不一样，它们颜色调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当然这个颜色的部分还也是一样，你要看你的纸张会也是一样会有不同，你使用的纸张它的反射率就会让你的颜色发生改变，发生改变。那这个棕褐色跟红棕色指的是没有调染，没有调染，它这上面会有一些这个颜色的变化。在使用 AE 的时候啊，我们是用浸泡的方式，那我自己每次在浸泡 AE 的时候，我会一次用比较多的量，通常是五张或十张之类的，我不会只有弄一张，就是我会一次把量先做出来，先做出来。因为这个部分我们浸泡之后它必须要等它干燥，必须要等它干燥，所以我通常泡完 AE 之后我就会把它吊着，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平放的方式啊。那通常如果我用平放的方式，我涂布面就是会是上面的那一面，就不会是下面的那一面，就是大概是像这样子。这个 AE 的部分我是不重复使用的，我不重复使用。不过我知道有的人 会重复使用啊，可是我会担心说里面的成分会越来越复杂，因为我们的纸张里面有时候还是会含有一些碱性物质或者是碳酸钠之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可能就会碳酸钙或碳酸钠，那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液体里面的成分，所以我们刚才会有加那个柠檬酸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部分要去做一点调节，让那个纸张比较酸碱值比较符合我们的需要，比较符合。通常我们会希望它是在中性或者是弱酸大概六点多，这个部分其实是会比较好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BE 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涂布到纸张上的硝酸盐。我自己的用法是我会先把硝酸盐调成我要的比例， 这个硝酸盐通常只能用蒸馏水嘛，因为我们的水里面会有含有氯啊，所以你如果不用蒸馏水的话，它会变成浑浊，白白的浑浊的液体，所以我们会用 蒸馏水去调这个硝酸盐。那通常我自己是调100 ml 而已，我自己是调100 ml。 有的人在这个部分他会调 10%, 12%, 15%, 20%， 我都有看过人家用过。那你调的比例越高的话，它呈现出来的颜色会越深，因为它的含银量会比较高，所以它有机会它的 DMAX 可以达到比较高。如果你调的比较淡一点，它形成的乳化银也会相对稍微少一点，所以它的含银量低，就会看起来比较偏红色，就是它的 DMAX 就会比较低一点。那这个部分我自己习惯用的比例是15%， 那这是重量百分比啊，所以我自己的配方是硝酸盐15克，然后蒸馏水100 ml， 好，我是这样子去调。大家如果你要去看你自己喜欢的影像或者怎样，你再去做调整，那调整的这个部分是可以的，所以你不要局限在这个配方里面，你可以去做调整。有的人会比较喜欢偏红棕色一点，所以他喜欢偏比较淡一点的颜色，是有这种做法。那这个部分有的配方里面它会含有柠檬酸，柠檬酸它其实也是为了要调整它的酸碱值，它为了要调整酸碱值。不过我自己有时候都不用柠檬酸啦，那如果你希望加一点柠檬酸去调整它的量的话，我比较不建议你直接把柠檬酸放到这个配方里面，我会比较建议你另外调一瓶柠檬酸的液体，另外调一瓶柠檬酸的液体，大概是 5% 左右。那如果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再用滴的方式把它混到 AE 里面，混到我们的硝酸盐溶液里面，这样子去做使用会比较方便。盐印 的这个部分啊，它有很大的失败的机会是来自于我们的硝酸盐溶液。那硝酸盐溶液它其实它很容易碰到纸张，它单独去沾到纸张上，然后放久一点，它其实那边就会产生咖啡色，因为它就是会有一点腐蚀蛋白质的那个东西，那个效果。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污染东西的一个化学成分。所以我们通常在涂布的时候啊，在涂布我们把 AE 那个浸泡完之后，我们会晾干嘛，然后晾干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拿来涂布 BE 嘛，好，我们会把它拿来涂硝酸盐溶液。那这个涂布的方式其实就会分成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会分成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有的人会用刷子去刷，那有的人会用玻璃涂布棒，有一种方式是用棉花，用棉花，然后也有用那种漂浮法的，就是很像在做蛋白质的时候用的那个漂浮法。怎么讲？就是你把你的液体放到你的浅盆里面，然后你再把纸张浮在那个液体的表面上，然后稍微晃动一下，让表面沾到硝酸盐溶液，然后就拿起来，不要让它整张跑进去，也有这种做法。不过我自己试的结果啊，我早期都是用那个刷子涂，用刷子涂，然后因为它要快速涂布。如果你们打算用刷子涂的话，你要记得就是你不要让你的刷子会滴下来的那个样子，就是它沾的那个液体啊，你要稍微给它刮一下，让它比较不会沾，比较不会里面有太多的硝酸盐溶液，就是水水的那样样子，会希望它稍微干一点，然后在刷的时候它就比较不会形成一坨液体在你的纸张上面。那因为如果 你有一坨液体在纸张上面的时候，它很容易会沉进去纸张里面，那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清洗的过程会洗不出来，久一点那边就会产生化学变化，它就会形成黑黑一块，它就会变成涂布不均匀的那个状况。我本来是用刷子，可是后来就是马克，就是我之前讲湿板的那个马克老师，他来台湾之后，他有示范盐印给我们看，他是用棉花 它是用棉花去沾硝酸银溶液，然后去涂布，再去涂布。那这个方式其实因为棉花它的硒的液体会比较多，那我们在涂的时候，它棉花会把那个液体吸住，比刷纸来讲它会吸得比较紧一点，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掉到纸张里面去啊，所以我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去做涂布啊，我是觉得这个还不错，比较容易上手一点，比较容易上手一点。棉花就是脱脂海绵啊，那你上网去买应该都买得到啊，有的人还会再去拿一个布啊，就是棉布，干净的棉布去把它包起来去使用啊，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涂布纸张的部分就是分成 AE 跟 BE， 那我们只有浸泡 AE 之后啊，它是可以开灯的，这个时候还没有感光，这个时候还没有感光。那如果你涂布完硝酸银之后，它其实很快就干了，所以你涂布硝酸银之后，那一张纸就不要照射到那个灯光，就是我们紫外线以外的灯光，那你可以开安全灯是可以的，这时候的晾干的时候就不要开灯，然后一般的不含紫外线的光源是还 OK， 不含紫外线的光源是还 OK， 就是所谓的安全灯，这个部分就是你涂完之后你就要拿去晾干的时候，涂完 BE 的时候就它就会感光了，大家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曝光前的涂布啊，它还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跟你的纸张的挑选是有关系的，你用的纸张不一样的时候，你的成功的机会可能也会有差异，就是如果你用比较适合做眼影的纸张，那你的眼影可能会比较容易做得好。那我自己在做眼影的时候啊，我挑选纸张大概有几个方式，几个原则，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会比较偏向使用中性的纸，中性的纸。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它的纸张不用太厚，不用太厚。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纸张的孔隙尽量小一点，孔隙尽量小一点。通常比较中性的纸啊，有时候厂商不见得会跟你讲它是不是中性的纸，所以你有时候就是如果你不是很确定的话，我会建议就是直接就是加像我们刚才那个 AE 里面，我就是会加柠檬酸钠去让它稍微有一点点调整，它是有做一个缓冲，就比较不会强酸或强，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污染，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污染。孔隙的部分是我们在涂布硝酸银的时候，如果你的孔隙比较小一点，它比较不容易很快速的掉到纸张里面，那我们在涂布硝酸银的时候它会比较方便去涂，会比较方便去涂，大概是 这个方面啊。每个人用的纸张可能都不太一样，那要挑到好用的纸其实要找蛮久的，要找蛮久的，大家可以尝试看看，试试看。接着我们来讲一下曝光后的用的一些药水，一些配方。曝光后通常我们曝完光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影像了，那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去做清洗的动作。清洗液的部分啊，其实在台湾直接用自来水就可以了，直接用自来水就可以。那你在清洗的时候通常会看到我们的自来水它会变白白的东西会掉出来，白白的东西会掉出来，它就是会有一些银的部分，银的部分会跟那个我们水里面的氯产生反应，那晃一下它就会有好像有粉粉的白色物质掉下来的那种感觉。这个部分它其实你可以用流水，那也可以用那个换水的方式，这两种都可以。那这个时间其实还要蛮长的，算比较长的，可能要10到15分钟左右，比较可以确保说它里面的那个银有被你洗掉，比较能确保 有被洗掉。还有就是如果你的水质不是很好的话，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调配成一个清洗液，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清洗液的配方，就是10克的柠檬酸，那30克的氯化钠， 调 1000cc， 好，就是直接之后再加水加到 1000cc， 这个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常用的清洗液的配方，就是这个清洗液就是我们在用盐印的这部分。柠檬酸是为了要维持它的酸碱值，氯化钠其实就是因为氯可以去把那些银产生变化，把它移除下来，好，这个就是比较常看到的清洗液的配方啊。我自己是比较常用自来水而已，我们自来水就蛮好用的，所以我 不见得会去调。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它看起来比较慢，或者是我用的硝酸银浓度用比较高比例的时候，我可能会去调清洗液，我为了要确保它在相同时间比较容易洗下来，就是加多一点的氯化物 去做清洗这样子。所以我们曝完光之后就会先做清洗，清洗完之后我们可能会调染，可能会调染，可是调染的这个步骤我们不一定会做，调染这个步骤我们不一定会做。调染液的部分呢、啊，我很少调其他的， 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 做这些摄影工艺的时候，我比较没有那么常调染、啊、我比较少调染。调染的眼印的部分呢、啊，大部分人是用金去做调染，用氯化金去做调染。那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调染的配方，调染的配方，调染配方它也是分成 AE 跟 BE， 使用的时候它其实只有一道，使用的时候就是工作液。那 AE 跟 BE 它其实是储存液， AE 跟 BE 它其实是储存液。 AE 的部分是10克的硫氰酸铵，然后加 500ml 的蒸馏水，然后 BE 的部分是1克的氯化金，然后一样加 500ml 的蒸馏水。然后你要调这个是储存液嘛，那你要调成工作液的时候，我们会用 50ml 的 AE， 然后 50ml 的 BE， 然后去调成1公升，再加蒸馏水加 900ml， 就会变成1公升的工作液。那如果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把它直接泡到我们的工作液，就是把我们刚才清洗完的纸张放到工作液调染的工作液里面，它这个时候它的颜色就会慢慢产生变化。金调染的颜色会有一点点带紫色的那种黑，带紫色的黑，这个 很难形容，就是大家看到就知道它是有一点点偏紫、啊、那它黑也不是浓度很高的黑啦，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自己是比较常用的是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个氯化金的这个配方，我自己比较常用这个配方，原因是氯化金的含量会使用量会比较低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啊、它调染的效率其实也没有很高、哦、它大概6张8成10的、哦、在6张8成10的你的那个工作液1公升的工作液就差不多用完了，就差不多用完，它效率其实没有很高，那速度也会比较慢。可是因为氯化金它其实还蛮贵的，所以我自己是用这个配方。那如果你比较不在意，比较想花多一点的氯化金的话，你可以直接加多一点，直接加多一点。那也有其他的一些比较高容量的配方，那它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强一点。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因为 我之前有试过，我是觉得氯化金用比较多好像效果没有差异太大，可是那个钱差的蛮多的，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用这个配方就好了，好，用这个配方就好。那这个部分是调染，可是有的时候我是不做调染的，好，有的时候我是不做调染。调染完之后你一样要稍微用自来水稍微清洗一下，然后再进那个定影，再进定影。定影的部分其实定影的配方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那个海波，就海波就可以了，大概是100克的海波，然后可以调成1公升，调成1公升，大概是 10% 嘛。那我们的有一些书上面他会跟你讲说这边其实可以让它比较弱碱，所以有的人会在里面加氨水或者是碳酸氢钠，氨水或碳酸氢钠、啊、我自己是有加过氨水，我是加2ml， 配方上面是写2ml， 那我觉得效果其实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还没什么太大差异。所以你如果自己在用的话，你其实可以直接用100克的海波去调成定义就可以了，可以这样子。还 有我有看过有一些配方啊，它是把调染液跟定义混在一起的，那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这样子，我自己比较不喜欢这样子，所以我也就没有在这边跟大家介绍那些配方了。那定影其实也是可以用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定义，它可能会跟你的相纸的部分可能会是通用的，可是我觉得用海波会稍微方便一点，稍微方便一点。定影结束之后，通常我们在这边是会用海波清除剂，就是水洗出清水洗出净液，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会做多一个海波清洁的一个动作。海波清洁我们之前是有讲过这个配方的，那我这边再重新再提示一下。那我们会这个配方就是海波清洁液的配方就是亚硫酸钠200克，然后次亚硫酸钠2克，然后调成1公升，还蛮简单的。如果你手边刚好就是没有办法调水洗出净液的话，你就加延长你的水洗时间，延长你的水洗时间其实也是 OK 的，大概水洗时间尽量到30分钟以上，30分钟左右，那这个流程就算完了。可是这个时候通常我们会看到影像看起来是比较淡的，看起来会稍微淡一点，可是不用担心，它其实干了之后它颜色就会在会变深，会变深蛮多的，眼印在这个地方其实差异蛮大。所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你在判断你要曝光多久的时候，或者是一开始你不晓得基准在哪里的时候，你要做测试都要用干燥之后，干了之后再去看影像，这个会比较准。如果你是在水里面看到那个影像，它其实会通常都是会比较淡的，通常会是比较淡的，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比较不准确。我会建议大家用干燥之后的影像去做判断。啊，有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亮部比较没有看起来那么漂亮的地方，所以有的人会在眼印的配方里面啊，他会使用到一个叫做漂白的方式。那这个漂白啊，其实跟我们之前底片的部分在做减薄的那个药的配方，减薄的药水是一样的，减薄的药水是一样的，所以类似啊，类似。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漂白的配方好了，跟大家讲一下漂白的配方。漂白的配方是用铁氢化钾25克，然后溴化钾 0.2 克，海波5克，然后调成1公升。溴化钾你不一定要加，溴化钾你不一定要加，你可以直接用铁氢化钾，就是次血盐25克，然后加5克的海波，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去沾，去用笔去用那个毛笔，或者是点修笔，或者是水彩笔之类的，那你去沾这个漂白的药水，去沾这个漂白的药水去修饰你影像里面你想要让它变得比较白一点的地方。那你涂完之后就过水，就把它洗掉，一样它里面会有含一些这些药水嘛，那你一样要经过水洗，漂白完一样要经过水洗，跟我们之前讲的其他的工艺是一样的。你要做漂白的话，它其实都一样，你要再重新再水洗一次，重新再水洗一次。那这个其实在有一些我们需要一些亮点的时候，它其实还蛮好用的，还蛮好用的。这个是所谓漂白的配方啦，就是漂白的配方。那我们的整个眼印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我再重新来讲一下，就是我们会先把纸张先泡所谓的 AE， 就是食盐水的这个部分，然后泡完之后干燥之后，我们会去把它晾干完的纸张，我们再拿来涂布我们的 BE 硝酸银 BE 硝酸银溶液。那涂布完成之后也干燥之后，我们就会把它 叠上负片，然后拿去曝光，曝光，曝光完之后，我们这个曝光的时间大概可能要蛮长的，通常会比一般的时间 还长。那这个地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去看那个影像形成的样子，它其实是 POP 嘛，所以就会看得到影像。那这个地方我们在检视的时候，我们的习惯通常会比我们要的影像还要来得深蛮多的，好，所以你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去看你的曝光足不足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用再比你本来要的影像大概再加个一两，再加个两格左右，好，那种感觉它曝光的量才会比较够，好，曝光的量才会比较够。我自己是用那个点架灯嘛，好，用点架灯做我的曝光的光源。那我用点架灯大概要十分钟左右，我的算是瓦数比较高的，是2000瓦的，都要到十分钟左右才曝光结束。所以眼印它其实是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曝光时间的，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曝光时间。那曝光结束之后，我们流程就 接着往下跑嘛。曝光完成之后，再来我们就会进入水洗，就是清洁啦，应该讲清洁。清洁的部分就是我们用含食盐水 的水，含食盐水的水去把它做清洁。然后再来就会调染，调染这个部分不一定会做，那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是金调染的配方。然后再来是进入定影，进入定影。定影结束之后，定影的时间其实就是大概两分钟左右就够了，二到四分钟，二到四分钟就够了。然后定影结束，通常有的人会担心你可以稍微时间拉长一点，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点其实也是 OK 的。那定影结束之后，我会稍微水洗一下，然后进入海波清洁，进入海波清洁。那海波清洁完之后，再大概30分钟的水洗，大概在30分钟的水洗，大概是这个流程，大概是这个流程。那这就是我们在做眼印的一个流程的一个介绍，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介绍，从涂布然后到曝光然后清洁调染定影水洗，这个部分大概都有跟大家提示到。接着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个部分，就是上蜡。上蜡这个技巧其实在一些古典摄影工艺做纸的部分，其实很多人都会去使用，很多人都会去使用。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讲上蜡这个部分，可是我好像没有跟大家讲到蜡的配方怎么去调，蜡的配方怎么去调。那我自己的调法是把精油的部分跟蜡的部分是分开来的。精油的部分通常我会去买薰衣草精油嘛，那或者是你喜欢其他不一样的味道其实也可以，好，也可以，数量不用太多了，你就可以去买那个精油。那我自己蜡的部分，精油归精油，那蜡的部分我是使用那个我去第一化工买的蜜蜡，第一化工买的蜜蜡，它是圆圆一片小小片的，远远的，然后一整包这样子啊，价格不会很贵，价格不会很贵，好像我记得好像190还是200块的样子，好，大家可以去买那个那一种蜜蜡。然后我会用大概1:5的方式去调，1:5的方式去调。所谓的1:5啊，就是一份蜡，一份蜡，然后五份溶剂。那这边的溶剂通常是用油，用油。那用什么油呢？就是那种亚麻仁油或者是棕榈油都可以。可是亚麻仁油有的是没有精炼过的啊，那个味道会很臭，那个味道会很臭。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买有精炼过的亚麻仁油，或者你可以闻闻看，如果味道太重的油你就不要用，都不要用。那大部分的油都可以啦，只是它有的会有味道。那我的做法是我会先去买一个容器，通常是玻璃器皿， 啊，上面是大开口的那一种。所以因为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去用那个去用那个蜡嘛，所以我会希望上面的开口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会去买那个容器，买那个容器之后我看那个容器的量，然后就用大概一的蜡，然后五的油下去，把它看这个容器里面可以放多少的量，我就会直接丢到里面去。然后丢到里面去之后我会去加热它，加热的方式我会比较建议大家用隔水加热的方式。通常这个蜡在那个温度到五六十度吧，它就会开始一直溶解。那你就是直接稍微搅拌一下吧，稍微搅拌一下，让它整个溶解均匀之后，就可以拿起来干燥，就可以拿起来放凉。放凉之后它就会变成固状的。这个就是我们要用来上蜡的蜡。那这个做法其实是我的这个做法其实是木工的老师教的。好，木工的老师教的，所以这个蜡它其实也可以拿来当木工用的保护蜡。好，木工用的保护蜡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啊。所以有的你们如果说有用木工的话，或者是我们做古典工艺的这部分都可以用到。那使用的方法是我自己使用的方法是，我会去把那个薰衣草精油，然后用低频滴到这个木工蜡的上面，这个蜡的上面，然后用那个随便的布去，因为你滴下去之后那个蜡就会变软，精油滴下去它那个蜡就会变软，然后我会去涂那个蜡，然后再沾那个蜡之后再把它涂布到我们的纸上，涂布到我们的影像上面，这眼印的上面的这个影像。那涂布这个蜡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是保护啦，然后比较大家比较在意的可能是它因为上了蜡之后啊，它的视觉上它的 DMS 会增加，因为它的那个蜡的那个感知感它会改变它的反射，所以它就会让它的 DMS 看起来是更浓的，看起来浓度会更高一点。所以还蛮多人喜欢在眼影上面做上蜡的这个处理。还有就是它有的时候会根据你纸张不一样的时候，它表面会看起来会有一点点那种天鹅绒的那种质感，这个也是很多人会喜欢的，这个也是很多人会喜欢的。滴的话就是滴一两滴，然后用布 去戳那个蜡的部分，然后它会沾到你的布上，再去涂布到你的纸上。那涂布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只要试过几次就会了。好，主要是让它均匀的涂布在纸上，好，有点就是一般的打蜡的方式啊，那看起来就会油油亮亮的这样子。好，这个部分是我比较想说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之前好像一直讲上蜡，可是没有讲到怎么去弄这个蜡，好，没有讲到怎么去弄这个蜡。那这个部分其实。这个蜡其实大家可以居家备一瓶啊，就是你家如果有一些家具或什么的，其实拿来上蜡，家具其实会有保养的效果啊，它会把一些坑坑洞洞补一补，稍微补起来啊，那它会有保养的效果，我是觉得还不错啊，还不错。还有的木工蜡它会用蜂蜡啊，用那个。黄黄的蜂蜡它看起来就是会有带一点点颜色，它会用那个去做。那我自己是用蜜蜡，那个蜜蜡是白色的，所以你们在买蜡的时候可以稍微挑一下，就是因为我是要拿来做眼影的上蜡作用嘛。那可是你颜色太浓的话会污染到你的纸白的部分，它会看起来会带那个颜色，所以我尽量挑那个白色的蜡来用。我是有挑那个白色的蜡来用，我没有挑那个有颜色的。那当然如果你真的只是要拿来做木工保养的，那你可以去挑 那种有带比较有一点点黄色的那种蜡，那在做的时候就会比较就会让你的 木工的家具的部分会比较看起来会比较木头色一点，它会让你的原木的地方它会上一点点颜色上去，看起来会比较漂亮之类的。 好，这个是如果你要上家具，然后如果你是要拿来做古典摄影工艺的话，当然我会比较建议你就用白色的就好了，不要弄那个其他的颜色。油的部分也是一样哦，就是我们在用的油通常会带一点点淡黄色啦，可是如果你要挑的话，尽量挑比较接近透明一点的那一种的油，不要那种有的那个油的颜色很深，有的油颜色太深的话，其实一样它会把你的纸上有一点点带其他颜色上去，看起来你不见得会喜欢，因为纸白会被污染。三蜡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我们整个眼影的流程大概也是到这边，大概也是到这边。所以最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我看过有的人在做眼影的方式，有人会去他们住的家乡的附近，他会去取那个家乡附近的海水拿来做眼影，也有这样子的做法。那如果你想要用海水来做眼影的话，譬如你可能住在恒春啊，你可能要拿垦丁的水来，垦丁的海水来做眼影，或者是你住花莲，你想要用七星潭的水来做你的眼影作品，就是有那种在地情怀之类的那一种感觉的话，也是可以的，还蛮多人用这种方式去创作，去代表他一个在地的精神。那这个部分呢，如果你们用海水的时候啊，你要稍微去考量一下你的海水里面的含盐的量，含那个海盐的量，然后才有办法去计算我们在用到眼影里面它那个比例大概是多少。那一开始通常我们会去加水稀释，或者是加水稀释，或者是让它蒸发掉一些，让它水分蒸发掉一些，让它含银量会稍微提高一点，大概是做这样去做调整。那有每个地方的每个地域的那个海水的含银量会有差异，大概可能会有20-30%，大部分都大概20-30%，那你可以自己去做调整。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如果你的含的盐的比例比较低的话，那就是含氯化钠的比例比较低的时候，它其实颜色看起来除了淡之外，通常还会比较偏红，会比较偏红。那如果你的量稍微多一点的时候，它其实就会看起来比较深褐色，会比较深褐色。所以你可以根据你做出来的影像去做判断，可以根据你做出来的东西，影像的颜色去看你的那个海水的含量，那你再自己去做调整，再自己去做调整。我是觉得这用海水做眼影这件事情还蛮浪漫的啦，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大概是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广播就不会，这一期的节目就不会有讲义了，因为有的朋友说就是一直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他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边看讲义，没有办法边看讲义，所以我可能之后就不会再制作讲义了，因为做讲义其实也蛮辛苦的啦，就是你要去找一些资料啊。我还是会，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配方或者是一些资料上取得比较不晓得的话，你也可以到那个暗房 BB 的社团，脸书上的社团那边去提问，那我也会把它放上去。那如果有我觉得大家可能会不知道的， 我就会放在那个社团 的那边，我就会放社团那边，大家可以再去参考就好了。如果有疑问也可以直接问我啦，有疑问可以直接问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帮忙订阅、分享、粉丝页按赞。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 建议或想鼓励 BB， 也欢迎留言给我或到社团 Instagram 联络我们。